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好，希望大家听我们的声音很平均啦，因为我看到有人留言说我一直在麦克风前面，你好像在隔壁房间
厕所啦还是房间，
我们两个明明就坐在一起，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嘴好不好是很贴近麦克风的。
哦，我以为说我们的嘴贴在一起怕死人。
好，可能是男女音频的关系，女生难免音频会高一些些
啊。有些人如果用汽车听的，有些车子啦，它是高音比较强，有些车子的喇叭是比较偏重低音，
所以该换喇叭了，还是该换车了？
那个有音场调教的软体啦，有些车有，你就可以调一下那个可能高音低一点，那这个重低音的高一点，就会比较平均。
好，我们今天是台股最后一个2023年的交易日，然后呢收在17930，还来一个点八一，拜。
有一种故意收红的感觉。
有，其实还蛮多市场的前辈啦，都有特别提到，在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红的几率非常高，毕竟就是一个好彩头嘛。那再加上，还是有总统大选这个因素在，没有人希望在最后一个交易日是黑的啦，所以尾盘还蛮明显，就有一个拉的买盘。
因为如果不是红的话，台币公个这个水位不能是绿色的，所以红色的还是比较好。那今年呢，也恭喜大家啦，应该大部分应该都获利满满。我看媒体统计的数据说，台股今年呢、市值提高了11兆，平均每个股民分90万。
哎，我每次看到这种都很火大耶，都很火大，因为每个人能够投入的资金真的差异很大。
是啊，
像阿格丽知道，我今天有跑去拜访一个朋友啊，尾盘他就卖了某一档股票，卖了100张。
然后
而且那不是什么低价，然后他就年底了嘛，做做账这样子，
做做账。
然后我就心想，这个差距不是一个人90几万可以来搞定的，
就几千万，
他一张可能就90几万了。
那100张就快100亿了啦，
对、
对不对？
超夸张的。好，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平均有没有赚到多少钱，重点是在今年一整年是一个多头年，有没有按照自己要的策略方式赚到自己要的报酬。如果没有，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做对什么做错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每一年到年底我觉得最深刻的感受。
对，那我也有一个心得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你也不用去跟大盘比较啦，也不要跟、什么高股息 ETF 的绩效比较。像我今年的绩效我自认为也不错，但是呢还是输给高股息的 ETF。 高股息 ETF 行吗？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个概念啊，你今年高股息 ETF 可能40几%50几%的报酬率，那个是指从1月1号或是1月2号你单笔投入一直报到年底才会有这样的绩效，而且你要 all in 哦、
就全部的投资组合都在高股息 ETF，
对，你才会有平均到这样的绩效，要不然你一定是东配一点西配一点嘛。只要你的总报酬，我觉得啦，今年如果你的总报酬有25%，我想应该就已经非常好，甚至15%以上我觉得都非常好了。
对，其实我为什么说不用太去跟大盘比较，并不是说逃避啦、除非说你真的很差啦，比方说大盘今年20几%的报酬、那你只赚个
赔钱
还在赔钱，或者是只赚个 5%， 那你可能干脆去投资、这个市值型的 ETF 会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说增加这部分的配置啦，那另外一部分继续练习。那如果比方说你的报酬率是有10-20%，虽然是输给大盘，不过如果你这个10-20%不是靠运气赚的，你是靠你每一次的这个研究，然后知道说我这样投资会赚钱，那最后也让你赚到了。其实我觉得10%-20%已经很不错了。投资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掌握性啊，因为这10%-20%有时候影响这个绩效，并不是这个你投资个股的绩效，有时候是你卖太早了。或是买太晚的造成的，所以你单纯跟台股说今年一整年涨多少，就像刚刚赵华讲的逻辑一样，它也是从头报到尾啦。我相信啊，如果你只买市值型 ETF， 例如说0050、0608，但是呢，你的报酬如果是做波段，可能也没有从头报到尾那么多，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当你有赚钱之后，你就进一步的去检讨啊，是这个买进卖出的时间点有问题吗？那是不是选择长抱住比较好呢？而不是一昧的只把握只在乎绩效的大小啊。然后也不要看到今年高股息 ETF 都这样40%50%60%，今年最强的应该是00915，因为现在刚收盘了，其他还没帮大家统计。00915今年含息的报酬大概是 61%，
对，
非常的强。但是我觉得不要因为他这样子，或者是说其他高股息 ETF 很强，你就觉得说我明年又要加大 高股息 ETF 的投资比例，这个你要去想某一个 ETF 或某一个类股它会不会年年的出现一样的状况。
好，我觉得我也不是要讲009155坏话、我觉得高息 ETF 比总报酬绩效的意义比较低一点。我的意思是，假如他们都是在以前我们一个合理的水准，假设一年十几%好了，他11%，他10%，他9%，可能我会觉得有点道理。可是今年是比60几%、50几%、这个东西不正常。那反而会让人家忽略掉说当初这档 ETF 它在设计时的内涵是什么。例如说我很赞成有一些因子在里面，例如说像填息的因子，对不对？因为你本来买股票除息就是要填息你才能赚到股息的全部嘛，或者是说它的预测跟过去参考的平均殖利率，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子。或者是说它配息给你，它很诉求稳定金额配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对高股息 ETF 里面因子我觉得很在意的。可是如果只诉求说哦，我告诉你我今年绩效倍儿棒那我会觉得这是主动型基金，或者是说它是诉求产业型动能型的 ETF 比较应该让大家注意的、我觉得今年是比较混淆，明年应该这两件事情又可以重新分开来看了。
对，我觉得赵华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说我这样讲好了啦，假设你买赵华你买一个追踪大盘的 ETF、那大盘的报酬率今年是 10%、你买的 ETF 报酬率 20%、请问好不好？
我觉得非常不好
对
大家不要以为、
没有被我考倒哦
就是好，因为以前我们在做 ETF 的时候很重视一个，就是你追踪指数的能力有没有 99.9% 贴合它、就像0050我们都说它贴合大盘大概要 99% 以上、因为你不贴合，请问我为什么要买你这档 ETF 呢？你是追踪这个指数，你不追踪了，那有一天搞不好反过来指数大涨你大跌，因为我根本不晓得你在追踪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报酬率贴合，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对，所以呢就是用这样简单的一个破题让大家了解、这个投资工具的选择啦。那如果展望明年、因为毕竟、这个2024已经要开始了、展望明年的话，我觉得 ETF 啊市值型的可能还会有机会啦、因为今年半导体坦白说还没有什么大涨、那台股里面的市值型ETF 呢很多主要成分股基本上啊持股比例过半啊都是半导体。那以这个过去台股20年来说，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哦，2003年哦台股的指数跟台股的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同样大概是4000多点啊，大概4000点左右。那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就是把每一年的这个股利啊还原啊复利再投入啦、来让大家去了解哦，如果你真的投资台股的话实际上的报酬是如何。因为加权指数是有点失真啊，因为每一年那个除权息它会扣掉点数嘛。赵华你知道现在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多少了吗？2003跟加权股价指数都是4000多、那你猜现在多少？现在 今天台股收盘是将近18000嘛。
对，
那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咧，猜一个
啊，好难哦！
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比较高吧，
当然比较高。
对啊，
这问题太浅了。高多少？10000点？20000点？
对啊，高个10000点啊。
20000点？
20000点？为什么？
就是台股长期以来这个市值的增长以及复利的这个能力了、
还有股息要加
计。对，它 股息要还原回去，继续滚，股息再投入。
是。
所以呢，这个破题啊，就很简单。你看，20年来。加权股价指数从4000到现在快18000，
对，
可是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到38000点，
哇好，
这顺便回答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说啊，台股跌破10000我再投资，好啦，真的让你等 跌破10000啊，好，你看那个报酬指数啦，38000减掉10000还是28000，还是比以前高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台股、市值型 ETF 还是每一年必须有的一个配置啦、像是这个00608，
对，
富邦采集50。那为什么讲00608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的 VIP 有跟大家讲过嘛，其实00208它的这个管理费是比00050还要低
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要长期投资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跑绩效回测，这不是阿格力乱讲，过去的回测00608的累积的报酬是优于00050。
哦，所以我们不会跟哪一间投信比较靠拢啦，
就实事求是啦，
我们实事求
实事求是、啊、
对。然后呢还要再讲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阿格力，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长期有听我们，我自己不太追求息，但我觉得息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导致说像今年高息 ETF 虽然大涨特涨，可是其实我手上没有什么高息 ETF， 而且我会比较去思考说到了明年它有很多的持股不见得高息的时候，它的资本利得也许不会像今年这么丰厚、嗯、我自己的话会觉得很多大型权值股也都有涨了啊，市值型的我也不觉得它会占到很多甜头，我反而会去注意现在有没有产业类型的或是中小类型的 ETF， 会不会在明年会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轻松拿到分数的产品。
哎，我觉得赵豪你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大家应该都想知道了、嗯哦、坦白来讲现在的指数啊，你说明年是不是看多，现在市场上都这样觉得，不过指数确实现在本益比很高、欸、我昨天在厕所跟杜大师边上厕所边聊，我们连上厕所都在聊股票，他就提到
你们两个是在叙叙然后在聊天、哦，
对对对对
啊、你们男人真的很奇怪、欸、
啊有时候放卡班啊放卡班忙拢会时间啊
他就所以杜大师身体还很好还可以
对对对，他跟我差不多同时结束
跟你的节奏
对，他跟我差不多同时结束，所以算身体 我有认真
硬朗硬朗
不错
硬朗
哦，难怪他
还是你身体不好
可能都有哦，那杜大师说、哎、台股的本益比现在大概二十倍左右哦，其实真蛮高哦。台股过去十年的本益比中位数大概十五倍多哦，所以现在、哦、大家真的要选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哦、就是刚刚赵华讲的，有些中小型股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因为大盘哦，真的是有一点点紧绷啊。哦，最近 CNN 的这个贪婪指数啊，到七十七分，
对，变高了、哦。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七十七分的意义啊，七十五到一百分叫做极度贪婪啊。哦、啊买股票的时候最好的时间点在零到二十五分，叫极度恐惧，
是也有出现过，今年也有出现过，
对对，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参考。现在啊虽然说要选举，可是选举也快到了 哦那会不会有短暂的这个涨后回撤，大家要小心。好，那回到刚刚赵华讲的这个高股息 ETF， 明年不一定有那么好康啦，因为你 股价、啊、都涨多了、嗯、高息股就越来越少嘛。好，那阿格力先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连假 VIP 里面不休息好不好、嗯、我们会有一集讲高股息 ETF 明年可能买什么、哦、这个就是赵华讲的，
所以我们俩不能休息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高息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噩耗
不行啊，你答应人家一个礼拜三集嘛
好，
我们答应的就要做到，就是说高股息 ETF 它可能空间不像今年那么大、哦、因为基期比较高了，但是呢高股息 ETF 你要知道规模都很大，
对，
现在动不动就百亿千亿 啊所以他们一换股的时候，哎，是不是阿格力拿手的那些高息股万一被纳入就强翻天，像今年的代表例子星象、哦、或者是说最近的这个大成，这个都是投信 ETF 有去大买啦、
哦、好，我懂了我懂了，其实阿格力有掌握一些有可能被 ETF 纳入的要素，我们跨年加班要把这些要素告诉大家，
对对，
事后我们再来验证看看对不对，这些要素有没有命中，你就知道事前的判断有多重要。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先来回到如果撇除高息 ETF 对不对，那我刚刚提到我对明年我比较有兴趣的，例如也有观众问我像电动车啊、哦、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
嗯、是是，
以及坊间其实有些 ETF 它诉求是例如说中小型的哦、嗯、或是动能型的哦、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台股多头的时候或是小多头的时候就非常厉害，
对，这个我有帮大家做了研究啊、哦啊、如果你是喜欢 ETF 投资人，其实这一档、哦、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聊过，那也有跟我妈讲过00733、
哦、也跟你妈讲过就有兴趣，我觉得你跟你妈讲的都蛮厉害的，
但是他都我跟他讲他都不会听啊
就是因为这样才厉害，你讲完他不会听的请务必释出，
好好好，
这个准确度真的太高，
就像我爸把三洋卖掉第一根涨停40
块
卖掉、哦、然后一路飙到99，我去年啊这个股票跌到很烂啊，我妈年底就问我说啊该看什么，我就跟她讲说你每天哦在那里看那个投顾的节目哦，看电视在那里摇来摇去啊，在那里看筹码 K 线，
你不要
贴啊，
你不要攻击到我们哥好不好，小哥
不是
筹码 K，
小哥有他自己 app， 筹码 K 是 C-Money 公司的 啊我也是 C-Money 公司的作者啦，不是攻击，我只是说不能 只有这样子啊，
很难很难、
哦、那我就说散户最大问题就是说选股如果选错套牢 都不想卖，我妈就是这样。哦，那我就说你不如买 ETF， 因为你不想卖 ETF 是有机会回来，可是你个股一旦买错，公司如果这个营运一去不复返的话，就是不起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富邦台湾中小，那为什么跟他讲富邦台湾中小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啦，我们刚刚讲说高股息的 ETF 不一定每年绩效会重现，可是00733过去的绩效真的是很猛，这个过去也有好几年啊，2019到今年五年，知道吧？年年击败大盘，
年年击败大盘，我觉得还好。
为什么还好？
年年击败大盘，大盘就不见得会涨很多。
击败很多，好不好？我那个
击败很多，
听起来
很奇怪。最近击败两个字很奇怪。对，
妈呀！2019啊，大盘的含息报酬是将近29%。那00733呢是44%。哎，赢16%，哎15-16%，然后蛮多的哦，
蛮多，这就赢得多。其实你不止击败，你是大幅领先，
大幅领先，
这就很厉害。
哦，那2020如果以选举的术语来说，算是在误差范围啦，因为当年度呢是0073332%左右，赢大盘的含息报酬5%，大盘含息报酬是27%，赢5%，这个算小赢啦，在误差范围哈。可是2021大多头来了，
对，
大多头来了。那一年大盘含息的报酬是27%，然后733 63%。
对，其实它几乎有点主动型基金的特色了哈，
但是
它就是设计了一套很好的被动式选股逻辑，
对，
所以它可以筛到这样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再讲一下它的选股逻辑是什么，其实蛮厉害的。
对对 对， 对，那2022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我每次看 ETF 都会看2022，
因为空头，
对，那空头
跌6000点，
跌6000点，好，那你的大盘含息报酬呢是-18%。好，来了，通常啊，你觉得说多头会赢大盘的，应该空头会输大盘，
应该空头会跌更惨。
对，因为这是贝塔值的概念嘛。
对，
贝塔值的
概念。
贝塔值，比方说你手上股票贝塔值比大盘高的，涨会超涨啊，跌也会超跌。可是那年哦，投资报酬率是-16%，还赢大盘2%。
不过其实还是跌啦，不能说这一档就都不会跌，没有那么夸张啦，不是。这就是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怪力乱神了。
对对对，
还是跌，但是它不会比大盘跌的多，
就是至少以过去我们看得到的。因为我觉得19年到2022一直到今年2023，短短五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有没有？一下疫情，一下子疯狂的 QE， 无限 QE， 接着又暴力升息，再来就是今年这种局势混沌不明，经济还在衰退，比方说台湾还在衰退，可是股票却快创了新高。
对，
众多情况之下，好，那我们来看今年哦。我们讲说今年最强的高股息 ETF 是00915啊，报酬率61%，733报酬率含息68.85%。
我觉得他这样非常合理哦。好，因为他叫中小动能，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他如果还输高股息 ETF
还得了？
其实还蛮多人是输的，
是是是。
可见的，我还是要回到等一下真的要讲一下他的选股机制，他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涨的时候真的叫动能涨，可是跌的时候却能够止血哦。
嗯，
跟大盘其实差不多而已。
对，
这是有一套他选股逻辑上的设计，因为他不是主动型选股，大家一定要知道，也代表他的这套被动式选股逻辑有它厉害的地方，会让基金经理人觉得很毛骨悚然。真的，
我们先讲逻辑，再讲说它跟主动基金的比较
了。好，
我有研究一下。
好，
那这个它的逻辑，选股逻辑主要是有三个步骤。
对，
第一，它会去踢掉市值前50大的。
好，他反而不要大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的 ETF 要的反而是前市值100大或150大，
对，
他最大的50他不要。
像高股息很多是前市值200-300大都有纳入，
都有，
所以有些可能也是0050的成分股。
对，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觉得比方说我们今天不是说市值型的 ETF 不好，
对对对对，因为是性质不同的东西，其实要搭配来做比较好。
对，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嘛， ETF 的核心一定是配置指数型，就是像00608、或者是0050，这个都是联动这个大盘。那你如果有核心配置了，那你的卫星要找哪些？如果真的没有时间选股的话，00733刚好我觉得蛮互补这个市值型的 ETF。 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剔除市值前50大了嘛，那你就不会有重复选股这样的问题。
对，
那如果整个大盘没什么在动，有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盘，就贵买在动啊，中小型股很强啊， 哦，那你就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啦。我觉得资产配置就是说你都要有啦。
对， ETF 千万记得我们还是很诉求 ETF 是很适合有核心加卫星搭配的一种配置方式。
是，好，那他剔除了前五十大之后找中小型股，目的就是为了比较动了嘛，因为中小型股股本比较小，比较有弹性啦。哦，那接着呢他会去筛选哦近一季税后净利为正，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价值啊，一点点啊。
好，我以前对这一条吼会有一点不理解，说哎、欸、他们的要求好低哦，只要有赚钱就好，赚、
欸哦、
一毛也是吼、哦、可是我后来发现像今年这种主题是在涨的时候真的叫做有赚钱就好了、嗯、如果你很严格说 EPS 要几块以上，那完了，很多题材股你可能都塞不到了
哦。因为这只是条件之一，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嗯、有机会还选到那种刚从很烂变好的转机股，
最标的，对对 对, 對，
安内也在聊的转机股，
可以可以，对、
哦、那他除了抓这个近一季最后净利为正以外，他的贝塔值也是要正的，不要说贝塔值是负的，整个大盘在涨，结果你贝塔值跟大盘是反向、哦、所以贝塔值是正的。可是这样听完哦，还没有听到这个精髓哦，对不对？到底为什么会涨啦、啊？为什么啦？
因为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不是很喜欢低波吗？
对对对，
低波看贝塔值嘛。可是如果你要大涨，你要有阿尔法值嘛？
对对，
对不对？所以变成它下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有贝塔值的保护，可是上涨的时候就有阿尔法值的放大。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一件事。
对，那它最后一步就刚刚赵华讲阿尔法值、嗯，所谓的阿尔法值哦，就是说一档个股它跟整个市场比较起来它的报酬啦，所以阿尔法如果越高就代表说它越击败大盘啦、嗯、那它就取阿尔法前面几个步骤筛选之后，以阿尔法值取前五十档想高 key 的我才
记最会涨的哦。
那
好猛，
因为它是虽然是被动的逻辑，但是有一点主动操作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它一年的指数调整其实比较频繁，我觉得也应该啦、嗯哦、因为你说这个现在市场上前五十强了，下一季或者是说再过个两季可能就已经不是了，因为涨多就变成、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太多嘛、嗯哦、它每个年份的一四七十会有指数调整日、哦、来达到说它把来有赚到的那我就卖掉，然后去汰换成分股，所以它有一个缺点啊。不过以它的报酬来说，这个缺点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如果你看 ETF 直觉上你一定会觉得说管理费越低越好，这是正常的，就同样类型的 ETF， 可是0073的管理费 2% 多啦，以前我在讲的时候就有人说、啊、管理费的 2% 多你把它说，这个就是没有逻辑，我们刚刚已经把逻辑讲完，它就是在抓动能，在抓动能，如果它低管理费，这种动能 ETF 我不敢买，你知道吗、嗯、因为代表说你没有在换股，
对，
所以你要去知道管理费高的原因、啊、
对，
如果它的市值型的比方说我们讲006208为什么在这个市值型 ETF 里面算不错，因为它管理费相对于同类低、哦、啊同样的东西、啊、管理费比较低、啊、你当然用管理费当成指标啦、哦、所以733的管理费高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我刚刚有念过它的绩效连续五年都击败大盘，今年的报酬率 68%、哦、今年、哦、如果是以006208因为同一家投信的、哦、讲他们比较不能拿另外一家投信的来讲
哦，因为都富邦，你没讲我还没注意到，好多富邦的，
所以我这样安排是有是为了
是有逻辑的，
对对对对对，那咱这人哦，爱讲好话哦，家己跟家己比还好嘛哈、哦、那如果是006208这种追踪台湾五十的，今年的这个总报酬率啊，韩系财经 M 平方的资料是26.99%，嗯，哦，那今年呢00733是68.85%哦。你看好赢了 40% 这么多了，所以管理费议题我觉得还好，
真的很多人会在意管理费，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个观念，管理费最好跟他能够帮你争取到的报酬要做一下比较，很多主动式的基金当然管理费会高一点嘛，因为经理人要去扣公司啊，要选股啊什么的，但我觉得00733出来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我刚刚讲的经理人会觉得很恐怖因为以管理费来说绝对比主动式基金是少的哦，
对，
也许在被动式 ETF 里面相对它高一些些，可是它却缴出主动式的基金的绩效耶，那经理人会觉得那我扣公司还比不上你的选股逻辑那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呢与其担心自己没有时间研究公司，有时候有好的逻辑也是蛮不错的。00733这个过去我比较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我最近也好奇做了这个资料的统计啊，我们就跟中小型的共同基金来 PK，
我就刚刚就想说他们已经觉得很恐怖了，然后你还要在对伤口上撒盐，
我要公布数据啊，
哎、欸， 等一下，富邦有主动基金吧？
没关系，嘿，没关系，因为我们实事求是，
好，
好不好？近一个月的绩效，
是
今年以来的绩效，哦，近三年的绩效，台股的中小型共同基金，哈，哦，这样涵盖起来，基金数有21个啦。哦，啊，你如果把00733看它的排名的话，全部都是第一。
啊对啊，
所以人家以前巴菲特说这个 ETF 赢基金其实，欸，好像蛮对的哦。
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因为同学里面有在一家很大投信里面就是当销售主管，然后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他就有特别提到，哦，例如可能操盘 ETF 基金的操盘人，哦，一年的年薪大概多少多少钱这样子，然后主动型的可能多少多少钱，那当然主动型的很高嘛，就指导教授立刻就说ETF 的不会这么高，哦，那主动型的如果他的绩效还输给 ETF 的话，那他们就要更小心了。
讲个这个私底下，虽然我们这是公开的频道，但是比较不会有酸民来听啦，
是，
哦，因为阿格力因为也跟蛮多投信业者有合作吃饭交流了，
对，
我看 ETF 的经理人干啊没这么急啊
真的薪水比较低，因为我们那时候给他列的薪水我已经觉得不算高老师还举手说以他了解被动式的操盘人没有那么高薪水，可是却缴出这么好的绩效，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哦，这到底是投信之福呢还是投资人之福啦？
投资人之福啊，啊，支付比较少少的薪水，哦，就是管理费支付比较少然后赚比较多，可是我这边还是帮基金业者平反一下啦，哦，就是说如果是台股的这个中小动能的这个 ETF，哦，在台股里面大概有110几档，哦，
嗯，
平均，啊，近三年的报酬是 51%，
还真的是不错了，
其实也还是不错，嗯，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抗跌啦，哦，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了，因为近三年的绩效是 51%， 可是近一年的绩效呢是 41% 左右，
嗯，
哦，所以就代表说空头的时候，哦，确实是有受到影响。那如果把台股的共同基金中小动能 ETF，哦，这样子一起比较的话，哦，基金数116个的情况之下，近三年的绩效，哦，富邦台湾中小00733是排第二，近三年的绩效，嗯，哦，那近一年的绩效呢是15，哦，所以主动型基金还是有它的强的啦，
是，
哦，有些人可能经理人今年刚好压 AI 压比较大，可是就是以常年来说以掌握性来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高息 ETF 可能明年不一定有今年那么好看，
嗯，
可是如果以过去这样来看，因为赵华你想啊，这个逻辑其实也很好理解，高息的成分股不一定每年都会存股变标股，哦，少数会有啦，啊，那 ETF 因为它选一大堆嘛，哦，你要有这种族群性比较难，可是台股不管每一年怎么样一定会有击败大盘的中小型股，哦，所以这也是这档 ETF 我觉得它能够这个长期绩效胜出的原因。
其实台股如果你市值排行在300之后的几乎就都中小型股了啦，那台股有1700多档嘛了，所以你有1500档的选择都有可能选到中小型股，哦，好，那当然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说做梦行情做梦行情，通常第一季也很容易在财报空窗期有一些中小型股上涨的机会，那这边就是像刚刚我提到的，基本上他也不会要求你一定是什么爆炸大赚钱的公司嘛，有获利就好，搭配他的动能因子，所以有时候反而你不用担心啊，是不是本益比太高了我买不下去啊，有的没的啊，被动式选股就是这样，能选进来就是选进来哦。那00733是明年一月也要换股嘛，刚好在做梦行情的时候他就会筛到有动能的股票，
欸，你也会抓到重点，我刚刚讲说14、70换股，
嗯，
那现在台股刚好涨高了一月换股，欸，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有获利了结的机会，再筛一批新的进来，
然后第一季以台股来说啊，过去不管是上市上柜都是上涨的几率比较高，哦，那以元月来讲的话台股的这个上市啦，啊，平均的涨幅过去37年来是超过 3%， 二月也是超过 3%， 哦，那柜买的二三月，柜买市场二三月，哦，上涨几率是7-8%啊，就过去的一个统计，哦，所以我觉得明年第一季，哦，大家还是可以比较乐观一点，但是我这边小小补充一下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讲说指数还有机会再动，不代表说你还是继续买股，哦哦，这是要厘清的，就是说你手上如果有股票啊，你就等嘛，你也不知道会涨到哪里，你就享受嘛，可是万一你买了遇到反转，欸，你刚好套牢在高点，哦，所以 我觉得说现在我自己啦，我不知道赵华是怎么样，嗯，我现在是心情乐观，但是我的举动保守，
好，我自己在2022年就非常诉求大家赶快在这个下跌年做定期定额，或者是遇到重挫时多扣一点，这件事情就是要等2023年收成。好，2023年果然是个收成年，但问题就来了，就像刚刚阿格丽讲的，2023年跟2022年比起来就像是个 V 嘛，对不对？下来上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相对比较高水位的地方，这边的话我还是会持续，我有一整块会做所谓的定期定额，然后但是就有可能是怎么样呢，还是有可能是往下扣的一个时间点，我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哦。啊，我自己的策略还是，假如今天真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的时候，我会多扣一点，而且我很期待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样我才能在2024年再创造出更好的报酬率。
好，我觉得赵好刚刚讲到就是重点，常常像今年的不管任何类型的 ETF 都是啦，只有很多人就说哎，阿格力涨高了还可以买吗？哦，往往哈，真的是太预设股票的立场，像今年如果高股息 ETF 涨 10% 20%， 你用过去的这种价值观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阿格雷贝北七，结果最后涨到 50%、60%。我儿子今年生日的时候8月，他在每一年的生日还有过年，我都会送他一档 ETF， 送他一档 ETF，
很浪漫，很浪漫。
没有没有多少钱啊，因为我像我今年
一张而已吗？
对，一张而已，
一张有点小气吧？
不会啦，因为他每个月，哎，我如果
你每个月还有在存就对了。
哎，每个月有存钱啊，每个月存的钱在这个过年跟生日买。没有，他每年过年才是大进补的时候，大家包红包给他，红包还不是爸爸在还的。那我红包我是基本上不回收的，我就是放在儿子的户头这样子啦。好，那就是不要太预设立场，我刚刚讲要想的是这个，
对，不要预设立场。
像他这个八月生日的时候，我也是帮他买了一档高息的 ETF、那我今年过年也是帮他买高息的 ETF， 两档不一样的、不同投信发行的，那报酬率都很好。那我八月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是高息 ETF 的高档了，但为什么我还敢买？因为我想说我又不是要看短期报酬，我就是帮我儿子买了丢着，不管那个结果好坏，我让他 十年后十八年后让他去看，当初爸爸帮他买东西，他会发现哦，原来长期可能是市值型比较好啦、或者是哪一档高股息的选股策略比较好、所以不要太预设立场。那你如果真的会怕，就像刚刚赵华讲的，定期定额啦、而且这个明年 Fed 的倾向降息、对于这种中小型股、是比较有激励的作用。
好，反正这一档有设计嘛，下跌时你会发现它有不太容易跌破大盘绩效的可能，啊，上涨时又能大幅超越，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今天跌深要再爬起来也是很痛苦的哦，所以我觉得最无脑就定期定额，稍微用一点点脑，就是例如它的净值有比较重挫，例如说今天有一个2%多，那可以多扣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你会看到效益的方式啦。好，那我们今天在岁末年终最后一个交易日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也等于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明年的一些配置想法也都告诉大家了，希望对大家有收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赚到钱、
有订 VIP 的还没结束、还有两集、
好，那 Android 系统的还是呼吁一下，你们可以在 Spotify 订到我们的 VIP、Android 的朋友不要忘记，这不是只有苹果的朋友可以订， Android 的朋友可以在 Spotify、透过 Fostery 这个系统来订我们的 VIP 版，超超值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加班来录 VIP 了好，各位亲爱的朋友，那就新年快乐，拜拜，
祝你们明年龙探吉，
拜拜。